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很多时候爱上这座城市的并非是绚丽的风景，而是那个能和我一起看风景的人，共同呼吸属于这个城市的空气，感受属于两个人的气息。为爱倾城，
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为爱倾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吕斌。那在星期六的上午的时候啊，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来延续上周节目的我们的一个话题。先介绍一下我们两位老师，我们首先介绍第一位，南京原智园婚姻家庭服务中心的杨老师。杨老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欢迎杨老师带来。另外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庞娟律师，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杨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大家老朋友庞娟律师。
好，欢迎二位到来。其实上周节目当中，我们先要简单的回顾一下，对吧？上周呢，我们主题是爱情的三个阶段啊，三个阶段这个理论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情感的叫 SVR 理论，它有三个阶段，一个是刺激阶段，一个是价值阶段，一个是角色阶段。那么我们在上周的时候主要讲的是刺激阶段啊，其实说白了，我们简单归纳一下，就是人的外表第一印象是非常的关键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第一印象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取决于视觉，而并没有很多客观的一些思考掺杂于其中。这也同时给我们做了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年轻的朋友，如果是想在第一次在这个见面给对方留下良好机会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重一下自己的外表啊，一些谈吐，这些外在的东西首先是第一位的。那这个是第一阶段，刺激阶段嘛，我们很多的朋友就觉得啊，那这个刺激嘛，其实就是感觉好。对了，感觉到了这一阶段差不多就 OK 了。但是如果我们接着往第二阶段，就价值阶段来讨论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所讨论的重点将会发生变化。其实简言之，第二阶段更多的就是三观，我们所谓的三观。两位老师，其实对三观啊，我们经常会挂到嘴边啊，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三观不合。那么三观到底是哪三观呢？两位老师能不能先分享一下呢？好，杨老师，那您先来。
三观，比如说我的金钱观，我这个钱花在哪边是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对于一个家庭里面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比如说我们对孩子的一个教育，每个人可能他们受原生家庭的影响，那有的人会要从严教育，有的人会要说要会要更多的关爱，更多的去注重孩子的感受。
其实更多的时候都是到了细节问题的一些探究， 对吧？
是的，是的。
好，庞娟律师呢？
我觉得三观呢，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宏观一些。其实大家在一块过日子呢，更多的可能还是要接地气一些。就像刚刚杨老师说的，落在生活中间的一些细节琐事上，可能它也不一定能上升到我们的世界观这么高。或者说我们有的时候三观，哪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老百姓会觉得是三观，到底它是可能在我们生活中是体现在哪些细节，有点太笼统了。其实我认为我们这个价值它其实是婚姻存在的一个基础。比如说刚刚我们主持人说到感情第一阶段是刺激，它可能是一段感情开始的这个缘由。但是这段感情继续维系下去，最终肯定靠的是双方在这段关系中间各自的价值。就像我们说好的婚姻一定是势均力敌，就像大家在一块开一个企业，合伙人每一个人在这个企业里面都有不可取代的或者说不可或缺的价值，或者说你对这个企业的贡献。大家会觉得你这个角色很重要，我不能轻易的把你给丢下，那我们这个企业才能共同办下去。如果有一天你可能比较消极，心思不在这个企业中，导致我们企业经营不善，破产解散都有可能。其实它是很形象的。我认为我们现在每个人在婚姻中间都不要忽略了我对这段感情我的存在价值，对方取我取舍，他取我的这个点，一定时时刻刻要思考我在这个婚姻中的价值还有多少，是不是不可获取、不可缺不可缺的。那这样的话，我可能在这段关系中我的地位可能会比较牢固一点， 这是我比较这是我自己的认为。
好的，好，其实刚才彭经理学姐讲到了三观啊，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我们不妨把它来展开来说。其实刚才呢老庞也提到了，就是可能看说起来比较宏观啊，比较宏大，其实我想就是想把它来进行一个细致的一个分解，我们来看到底它是不是宏大的什么程度，是不可及呢，还说其实每一天它其实都在指导着我们。爱情当中三观合不合，我首先来说一个报告啊，大家收音机听众朋友也可以来搜一下，叫一个中国九五后的一个数据报告，其中有关于婚恋这一块以及情感婚恋这一块啊。报告当中您最看重伴侣的哪个条件，这个调查很有意思，46.3%的人选的是三观，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的九五后，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小年轻们，他们也非常看重三观。其实三观这个观念啊，真的是深入人心，那是不是跟我们的生活行为有着很大的关系呢？我们接着来看啊，我先举一个例子，是有一次有一个女孩，是个单身的女孩，然后呢她呢有事来求助，那么我就跟她有这样一个沟通和对话，当中她就说到一个就是她说她的一个朋友啊，一个好闺蜜就问她这个事儿，她觉得很困惑。我说有什么困惑呢？她朋友问她，如果有男孩子说喜欢你，愿意在你来大姨妈的时候给你熬红糖姜茶，平时对你也非常好，什么事儿都顺着你，你会考虑以后跟他来结婚吗？哎，她就觉得很困惑，那这样的人到底该不该跟他结婚呢？不知道二位老师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会她当时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刚才两位老师来想分析一下。
这个还是真不好去猜。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在感情生活中对另外一方的期望值，或者是说他的这种需求点，并不是在同一个维度上去。他可能跟我自己的这种生活的经历，我自己对这种婚姻感情另一半的需求不同。
好的，这点非常的关键，这点非常的关键。好，杨老师怎么看这个？
我认为啊，不能仅仅去凭这么一个事件就去决定我是否应该去选择他嫁给他。我想应该有更多的
参考因素。
参考因素，是的。
好，是这样的，那问题的关键点在这个地方，他为什么困惑？因为他的闺蜜跟他讲，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对你好，在这段细节当中这么多对你好的地方，我觉得就不应该放弃。但是他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呢？他有个想法，他觉得这简直就是，如果只是这些细节点一点点串起来，对他来说不是他想要的。他觉得这就像小孩子在过家家一样，你对我好我就要对你好，然后你对我好我们就要在一起，对吧？小孩子过家家会这么说，但是成年的世界没有这么简单。所以我觉得他的思考问题还是比较深刻的，他没有被简单的一点所谓的付出就轻易的被打动。他觉得成年人在这个情感当中的话，这种模式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要有很多的地方要有一些思想上的共鸣，而不简简单单仅仅是在生活上对我的一定的照顾。不知道老
师，其实你刚刚说的那个情况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分析她闺蜜和她自己的生活的这个路轨迹肯定是不一样的，
肯定不同。
对，闺蜜她生活中间可能会相对缺少别人的关爱，她需要这种很细节的很暖的，我们说暖男型这种类型的男士给她一些这种关心啊呵护啊，她就觉得很感动。但是她这个女孩子可能内心生活中，我生活中我不缺少关心，或者说我的家庭环境很温暖很安全。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小事，我对我另外一半的这种要求或者标准会更高，或者说我有特定的一些标准。你的这种取舍的观点跟我可能是不在一个线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谈恋爱绝对不能说用别人的标准或者别人的生活经验来影响自己或者帮助自己判断，因为每个人生活都是
对，我告诉你，有的时候所谓的闺蜜的劝诫或者是闺蜜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一些经验和观点，我觉得有时候是不对的，知道吗？
不但是不对的，有可能还是错误的。我现在我们经常会发现什么情况，比如说一个人现在我跟我丈夫发生不愉快了，可能就是无意中去跟这个闺蜜去诉诉苦，这个闺蜜呢她有可能是婚姻失败的或者说已经离婚了，那她就会用她的生活经验来给你灌输他的一些理念。你到最后如果你是立场比较坚定的，对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这种把控还好一些，如果你是那种比较受别人影响的，有可能你因此也走向你这个婚姻的解体。所以我们觉得闺蜜她本身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她无形中会把自己的一些思想啊经验然后传输给你。我觉得这倒是帮倒忙，
这个是帮倒忙。好，说到这儿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大家可以来听一下，也非常的有意思。就是我的一个心理学的老师叫曾志老师，在国内也非常有名啊。曾志老师呢就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他说呢 她的爱人啊，她爱人呢，有一个好闺蜜啊，闺蜜好闺蜜呢，结果呢就是结婚十几年之后啊，遇到了婚姻的波折啊，最终呢是婚姻破裂，然后她就注意到，哎，有段时间发现不对劲儿，为什么呢？她闺蜜啊，就是她老婆的闺蜜，经常到家里来，经常诉苦，诉苦完了之后呢，她就敏锐地察觉到，然后她老婆在生活当中有些问题啊，也开始变得有点吹毛求疵，也会斤斤计较，然后就他就会上升到，哎呀，你是不是这个你对我不太关心了，为什么？所以他就很冷静地预示到这个问题之后，关起门来跟自己的老婆进行了一次谈话。他当时谈话的重点是，就是我觉得你是受到了你闺蜜的影响，在她的这段婚姻当中，她遭遇到了不幸，她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波折，但并不代表你的生活不幸福啊，我还是很爱你啊。但是如果你用她的这种处事的方式，或者说她给你讲了很多的事情，用她的思维模式再来处理我们的家庭关系，这就会出现问题。好，顿时夫妻二人，就是他的老婆豁然开朗。其实这发现没有，就是人生观啊，哪怕我们放到这个情感当中来看，每个人人生观是不同的，那每个人要站在自己的角度，要有自己的态度，要有自己的坚持，才能够把握住自己属于自己的婚姻方向和情感方向。
你刚才所说的是，因为你这个是心理学博士，他对处理这种问题是非常有经验的，他可以很理性的或者说很正确的去引导自己妻子去面对这个事情。但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是很困惑的，或者说很容易被对方拉下了水。所以我们生活中经常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生活圈子有些人的婚姻很幸福，他身边朋友都很幸福，有些人他可能是离婚，他身边朋友离婚特别多。你们有没有发现这种现象，就是我离婚了，我的婚姻不幸福，我在跟别人交流，跟我朋友去交流，或者他们家里面出现矛盾跟我交流的时候，无形中就是把他带进去。那我如果我的婚姻是很幸福的，别人在跟我沟通或者倾诉他的这个夫妻之间的一些不愉快，那我肯定会跟他说，哎，夫妻之间可能是尝试，那我们之间有些这个不愉快怎么样去沟通，怎么样去化解，慢慢帮助大家把这个婚姻关系调整过来。就是说你这个圈子或者说你交朋友的这个对象很重要的。
还有自己，
对
吧？自己能不能对自己有知觉，能不能把持得住？
自己的生活是自己的。
对，杨老师呢？
我觉得还是要搞清楚我自己真正需要的那一个人是怎样子的，然后呢，不要受别人的影响。
好的，这是人生观啊。好，我们再来说说价值观。价值观，其实我们就延续刚才，其实杨老师提到的啊，比如说金钱，价值观，那到底是什么才是价值呢？我先举一个我遇到的一个案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然后大家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观察来看。曾经呢有一次有一个小伙子来求助，因为他结婚没多长时间啊，婚姻当中遇到了很多的问题，两个人呢其实没有本质上的一些冲突，但是就是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问题就很突出了啊，数次发生争吵，然后吵得还非常的激烈，他甚至会对婚姻产生了怀疑，就已经严重到这么程度。然后我就跟他花时间跟他坐下来沟通了大概就前后啊将近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慢慢的我才知道啊，才找到一点，就是他们这个婚姻背后啊跟原生家庭的关系。这个小伙子呢生在南京，家庭条件非常的优越，小的时候就是百依百顺，后来也是出国留学，然后后来回到国内一个非常不错的金融单位。这个女孩呢也是做金融工作的，但是她在国内啊，她家里呢是在北方，家庭条件并不是非常的好。两个人因为什么事情吵得这么不可开交呢？家里已经有了一辆小跑车了，然后他是觉得这个跑车是小了，我们结婚了再买个大一点的更好的豪车。这个女孩呢就说不要了，就我们现在一人一辆车，你再换没必要啊，把钱攒起来，就这么一点小事两个人吵起来了。但是后来对这个他们的生长环境我进一步了解之后才知道，原来这就是他们生长环境决定了他们的价值观。这个女孩的从小的成长环境比较困苦啊，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富裕，爸爸呢也是做技术工作的，所以工资条件啊待遇都不是非常的好，所以从小的时候他对家庭的这种拮据和窘迫是记忆犹新的。所以他的安全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说，在家里头要有积蓄，我要有很就相对来说得要有一部分的可以自由支配的金钱摆在这个地方，我才能够安心，这是他的安全感。所以婚姻当中啊，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安全感并不是说我给你一个坚强的臂膀，我给你一个遮风避雨的这样一个屋子，有的时候还要从他内心更深处，他 其他的一些需求，也能够给她的安全感带来更多的一些加成属性。所以你看，这个女孩在她的生活当中，她就是节俭，她就认为不该花的钱就不要花，所以她就认为在已经有车的情况下，你为什么再要换一辆车？好，这个问题其实说白了也是她的原则问题，但这个男孩不知道啊，所以两个人吵的是不可开交。但是把这个问题分析透彻之后，我们进一步的给他们提供一些建议啊，让他们互相之间能够有点体谅之后，一段时间过后回过头来回馈是他们两个之间相处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他没有本质的冲突。但如果说这个矛盾他们没有意识到的话，那很有可能就会成为未来婚姻破裂的一个导火索。这是我遇到的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案例啊。那么价值观到底什么地方？其实这就是价值观，而且很明显就是对金钱观的这种不同。但是并不是说我这大手大脚，或者是啊他铺张浪费，不是，就是因为他们成长环境的不同，造成了观念上的差异。但这个差异我们可以弥合，但是如果自己不能察觉，这有可能就会造成婚姻的解体。好，我不知道二位老师你们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案例可以来分享。
其实我们在处理离婚案件中经常会出现，就是两个人可能在原生家庭差异非常大，就像我们说一些就是外地求学过来的男孩子，就可能是农村出生的，然后上了大学之后在一个城市里面，或者是找一个家庭条件非常优越的女孩子。
其实南京这边很多，因为很多男孩都是从外地来工科院校，对吧？然后这边有很多的软件，
他们导致就是共同生活期间，就像你刚刚分析的那种情况，很现实，因为大家的成长轨迹不同，或者说受教育的这个层次也不同，包括目前的生存环境，他们呢就是说可能在对这个价值观的这个认知上是存在很大的这个差异的。所以我们说好的婚姻为什么是门当户对，他们的成长轨迹差不多，他们受教育也好，家庭氛围也好，接受的信息都是差不多的，那他们这个价值观相差不会特别大。如果我的家庭条件是一个非常拮据的，甚至可能从小的时候非常的艰苦，那我将来长大以后，那我们生活条件可能较之以前会很好，但是我从小养成这种比较节俭的习惯，或者说考虑问题会货比三家呀，那另外一方就会觉得你这个行为我不可理解啊。那另外一方他因为小的时候家庭条件就非常好，从来就不知道什么事情我要去货比三家，我要去考虑一下价格问题，那你说两个人在一起他无形之中就会发生分歧。其实这种情况我觉得倒不可怕，就像你刚刚说的，大家要认识到双方的不同和差异，给予彼此的这种尊重空间。如果双方没有本质上的这种矛盾，那我们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如果我们两个的确是为了这个家庭更好，他有他的成长轨迹，他的这种行为方式我们给予尊重，那同样对方也要给我，那这种样子可能大家这个相处下去还比较和睦，否则的话那肯定就画一个终止符了。
是的，这个问题啊在现实当中还真的是很突出，
很
对价值观，对吧？这确认价值观。好，杨老师您的观察呢？
对，我的观察是每一段婚姻他们都会有差异，都会有分歧啊，这不可怕，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些分歧这些差异并不是说没有感情呢所以我们才会这样争吵，其实我们还是有爱的。但是呢当遇到这些冲突，我们能够很坦诚的把我们内心的一些真实的一些需求缘由去跟对方心平气和去沟通出来，得到对方的一个理解，这样的话这些分歧都不会存在了。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有关键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案例的分享，大家如果能听见，他才会有这种察觉，就是一个名词了，叫察觉
自省。
我告诉你，就算是两个人坐下来说，哎，我今天我跟你推心置腹谈，好，没问题，我们来谈，有的时候还真谈不到一块儿去。为什么？他有些问题根源性的问题他们自己是没有察觉到的，还需要专业人士来跟进行点拨。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存在的价值，对吧？好，我们看到这是价值观，对吧？我们刚才说了人生观价值观，我们再来看看世界观。我不知道二位老师你们怎么有没有什么样的观察。
我觉得这个好像还是比较空的，就是我们就是我认为啊，世界观就是我们对未来啊，对生活啊，还有一些理念的问题，大家在这个点上能不能有些共识？
好，我们来说说世界观。这样，我来分享一个，就是我接触的另外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其实也很有代表性，因为南京很多的孩子他的家庭啊条件还是比较不错的，对吧？那么很多孩子呢他这个相关的一些视野也比较开阔，我们就按的真的是比较宏大的来看啊。那么其实有一次接到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来说呢这个 男方和女方双方家庭都非常的好，南京的在南京的家庭啊，各方面都有背景啊，各方面经济实力都非常不错。但是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而且两个人还没结婚啊，眼瞅着就要结婚，马上就要领结婚证，结果两个人因为这个问题非常尖锐的对立，这是什么？就世界观不同。这个女孩呢，其实她的这个世界观是什么呢？她从高中时候就已经到了国外去。然后后来呢，因为在父母呢还是坚持希望他能够在国内能够找一个男孩子然后来结婚，所以他这点还是听了父母的。他回到在南京之后呢，认识了这个小伙子，哎，觉得双方都不错。但是即将要领结婚证的时候，这个女孩坚持要求是这样的，就说因为他一直所谓的叫 international 这个theories， 所以他有很多国际性的一些理论，然后对他说我对我的影响非常大。那所以他未来想在国外去生活，而且呢他认为在国外的话有很多职业的一些憧憬，而且希望能够未来包括养育孩子生养孩子都在国外，然后全我们到国外去。但是这个男孩呢相对来说他会比较传统，而且这个男孩虽然也具有国际背景也是留学，但是他认为立足国内然后放眼国外，我们的业务可以在工作当中可以涉及到国外，但是我希望根还是扎在国内。两个人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这样这个孩子非常优秀对吧，两个孩子就因为这一点问题就尖锐的不可调和。后来到我这边来了之后呢，就是我给他们提一些这样一个建议，那么同时我觉得应该是邀请他们的父母也一同进来，那么包括女方的父母，我们就把当时这个环境，这个事情就是在去年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他们当时要签上领结婚证啊，然后就把整个国内国际的这种环境，而且包括未来的这种发展对人发展的这样一个优越的就是这个影响的这种程度啊，未来的包括有了孩子之后，那么可能他的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等等，我们摆了很多的这样一个理由共同来摆在台面上来讨论，最终呢花了大概有个四五个小时的时间，把这个问题终于是得到一个缓和和缓解，而且最终呢觉得还是在国内比较好，而事实证明当初这个判断也是正确的。但是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世界观的对世界观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注脚呢，就是你认为这两个孩子他们的这个从自己的人生发展角度来说没有任何的问题啊，特别是这个女孩具有国际视野啊，而且他的各方面这种条件，而且国际上获了非常多的等级证书，在国应该发展得很好。但是如果两个人在婚姻当中，这就是一个不可调和的问题，我们到底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呢？未来孩子是接受什么西方教育还是回归中国正统教育呢？问老人是跟着我们到国外去还是在国内呢，对吧？那么未来就是我们怎么样协调这个家庭的这样一个关系呢？这个很现在这种国际化的这样一个视野之下，这在婚姻当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而且这种问题也会越来越多，包括我们涉外婚姻呢、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一个世界观的一个问题。好，二位老师不知道对这个事件之后你们二位有什么想法，
或者说在感情中两个人他能够面对面就能解决的，因为他涉及的因素太多了，对，他可能会涉及到两个家族对吧，或者更多的人他们将来又要参与或者共同去面对。
对，
我之前有一个离婚案件，可能就是夫妻双方在这个孩子出国就是是在国外生活还是在国内出国这个问题上就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终的结果是父母双方离婚。妈妈坚持，因为妈妈呢她可能就是国家公职人员，她身边的孩子大多数都是出国的、她认为孩子应该和他们一样出国、将来就在那儿生活工作就不要回来了、那爸爸就认为呢，因为是个女儿不希望就是女儿太远，而且认为国外好多环境也不太安全，还是希望能够在身边。另外呢就是说女儿的确是出去了，妈妈强行叫她出去了，出去之后呢女儿在那个地方呢可能性格的确有点不太适合那个环境、不太适合呢，小孩在当地其实已经被学校里面劝退、就说休学，那你要去疗养，因为小孩患了很严重的这种精神状况的就精神方面的这个疾病、学校里面给家长建议说这个孩子应当回到他比较熟悉的环境下去和亲人在一起，可能对他的心理问题有很大的缓解、但是母亲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很难堪、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家孩子出去了，那我再把他带回来，甚至这个孩子还是有健康状况的、那我怎么能接受呢？他就把他自己的工作就是那种停薪留职状态，然后呢给单位里面保留这种关系，就到国外去陪同这个小孩，他也不想让这个孩子回来，但他过去以后呢小孩的身体状况并健康状况没有好转，导致这个小孩状况越来越糟糕，男方就一再请求他，你们两个赶紧给我回来，我不能毁了这个孩子，但是女方就很固执的不希望 让自己就是原本打造了这一个现状，
嗯，
就是说被女儿回来被破坏掉，就是自己在这方面有非常强的这种虚荣心或面子，
嗯，
男方就会觉得女方已经是不可救药，就是说很没有办法去交流了，
嗯，
后来他就跟女方把婚姻关系解除了。
其实发现没有，前面吧我们生活了这十几年，因为女
孩嘛
十几岁没有问题，但是对整个世界他的理解啊，对整个未来他还不是仅仅简单是人生的这样一个规划问题，他真的就是对一个世界观的这样一个理解。两个夫妻俩这么多年居然没意识到中间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在女儿身上已经出现了这么严重问题的时候还不能弥合分歧。
所以说这种事件是最考验一个人真实的这种世界观的。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以前可能真的没有这个视野，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当下这个时代我们跟世界越来越近了，是吧？中国的就是世界的有这个口号嘛，我们真的是在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遇见。那么这个问题，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真的不是说我们真的是感觉很高大上，现实当中有越来越多的情况会影响到这种情感的介入啊，情感的发展和婚姻的这样一个健康。所以我们讨论啊这个三观的问题，就说实话因为时间的关系啊，现在都有点小超时，因为今天后面广告比较多，所以三观的问题，包括我还有一个提议啊，相关的一个环节，就是如何来认识对方的世界观，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看样子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放在下期来了。那因为你在这个婚姻当中啊，在走入婚姻之前，在互相交往的过程当中，如何能够了解到对方的这个三观，这是要具备一定能力的，这是要具备一定手段，要有一定的技巧的，却要给出一定的指导的。所以要不我们放在下个星期我们继续来讨论好吗？
嗯，
好的，我们同时也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二位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寻找党史中的红色爱情故事，
红色爱情故事展播，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张学思与谢雪萍的婚恋。那首先呢，一开始要介绍一下张学思将军。1916年1月，张学思出生在奉天古城沈阳的大帅府里，他的父亲就是张作霖，他的大哥就是张学良。张作霖于1928年6月被日本人在皇姑屯炸死于火车上之后，大哥张学良成了奉系军阀的年轻统帅。随着世事的变迁，张学思先后在北平、南京读书，每天有专车接送，夏日打网球，冬天去溜冰，生活上颇为奢侈。918事变发生之后，巨大的国仇家恨使得张学思醒悟了，他奋身投入学运，研读进步书刊，寻找救国之路。因为长期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在中华民族最为危难的时刻，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在地下党的护送下来到了延安，进入抗大，担任东北干部队的队长。时间来到1940年的春天，在延安，春天来得比较早，雨水节气过后不久，天气就转暖了。一天，张学思来到中国女子大学，计划是来听一位中央部门的领导做报告的。在报告会开始之前，为了打发时间，他来到图书馆想看一会儿报纸，不曾想在图书室里还有一位中国女子大学3年级3班的学生谢雪萍，他拿着一本画报看得很入神。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吧，一向感情深藏不露、举止稳重的张学思被谢雪萍恬静端庄的形象给吸引住了，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过去礼貌地问，你看的是什么呀？1938年的《救亡巡刊》。那这就是张学思和谢雪萍的第一次邂逅。在那之后啊，双方又分开了，但是谢雪萍那亮丽的身影时常出现在张学思的心中，他也费尽心思几次在女子大学想寻找到她，但一直都没有找到。在第一次交谈的时候，张学思得知她是一位来自广东的姑娘。不久之后，一次机缘巧合，张学思和一位中国女子大学的老学长顾大姐聊上了天。当时啊，他就拜托顾大姐能不能帮忙找一位来自广东的特别漂亮的姑娘。顾大姐一听就知道，原来张学思啊肯定是喜欢上了这谢雪萍，而同学们有的时候叫谢雪萍也就叫小广东。张学思就拜托顾大姐请她帮忙牵个线做个媒。于是在顾大姐的安排之下，两人终于偶遇了。 那个时候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改善延安区域的物资匮乏、供应紧张的考虑，在城内开设了一个新的商贸市场。一个周末，顾大姐就拉谢雪萍到市场上啊去逛一逛，说是买点文具用品。在来到市场之后，正好巧遇了骑马的张学思。张学思当即就说，哎呀，我们不是见过吗？谢雪萍也想起来了，这不就是前段时间在图书馆见到的那位年轻的军官吗？一番寒暄之后，张学思表示，你们要买的笔记本啊，在我的窑洞里有。那个时候张学思已经是一位军官，而且有自己独立的窑洞，于是就热情地邀请他们到窑洞里去。而实际上呢，张学思后来送给谢雪萍的两本本子，其实啊都是自己借来的。之后就这么一来二去，两个人的感情迅速升温。特别是谢雪萍在知道张学思的身世之后，两个人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念。很快两人就明确了恋爱关系。谢雪萍也真诚地告诉张学思，自己仰慕于他立志于救国救民的伟大精神，因为自己从投奔延安的那一天起，就心怀捍卫民族独立的神圣使命。既然命运把我们连结在一起，那就让我们为民族的解放和未来而共同奋斗吧。1940年霜染枫叶的秋末，在抗大的学员窑洞里，张学思、谢雪萍和另外几对新郎新娘举行了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不到半年，这对新人就按照党组织的派遣奔赴华北抗日前线。